弟兄谈到有关于这个扫罗跟交鬼的事情的一个交谈，实际上文章确实它成为一种彼此呼应呼应的那种方式来呈现，所以大卫跟亚吉之间的交谈之后就变成是扫罗跟这个交鬼的妇人之间的一个交谈，然后他又回到最后结束时点，又是回到大卫跟亚吉之间的一个交谈。从这个彼此之间的话语的交谈中，确实他们充满了很多的诡诈，不论是大卫跟亚吉之间是充满的诡诈，那扫罗来找这个交鬼的妇人之间开始的说话也是充满的诡诈，然后妇人所讲的这个鬼神从地上上来这样的话语，实际上也是一种邪灵所显出的那种诡诈的手法。所以确实照着我们弟兄所讲的，整篇文章里面他们之间的叙述的内容跟他们之间的那个对话，那种错妙的，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的负面来描写这些内容？那确实啦，如果照我们弟兄所讲的，大卫如果要忠于他当时自己所说的这个誓言，他要对于神的受膏者，他不敢去得罪。那当然，你不得罪神的受膏者，当然你也不能够去对这个他自己的同胞去杀害。那为什么29章他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他是不得不去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就他自己，他要守住他自己所说的话，而他又不得不好像要去违背，在这种两难之间哦，确实让我去思想到说，其实就我们来讲，我们对神的话，我们确实每一个人都愿意来遵守，就是如同说大卫对于他自己所说，认为啊神的受膏者是这么样的啊。神所设定的，他当然不敢去违背。那我们都跟大卫一样有那个心智，我们都不敢去违背神的这些话语，所以我们当然会跟大卫一样，有一些事情确实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试验的中间，我们能够胜得过，就如同大卫他两次能够放掉这个扫罗。但是有一些情形，就像大卫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这个已经不是他能不能去不伤害神的受膏者了，而是已经他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像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对付这样的一个挑战了。所以经文确实，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讲，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的一个出手，虽然我们看到29章从头到尾并没有谈到说神有在对大卫说话，有对亚吉说话，有对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话，但是冥冥之中我们会发现到，确实是神让这些非利士人去猜忌大卫，这是一个用一种以矛攻其盾。亚吉跟非利士人的首领之间，他们对大卫的事情在要征战的时候，才突然都显出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而在没有征战之前，那好像他们这些问题并没有凸显出来。所以最紧迫的时候，神透过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然后保守住了这个大卫。所以用这一点我们来想到说，确实我们在遵守神的话语上，有些时候确实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些挑战，胜过这些挑战，但是更多的时候，有时候确实是只有透过神的保守，只有神在圣灵的里面来教导来引导，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有能力能够去单独来面对的。所以从这个事件的发生，确实大卫为什么到最后他还能够蒙神的保守，确实从我们先前看到他的作为，神还是保守一个义人，还是保守一个愿意对他忠心的，虽然在这种很无奈的情况下，他确实会犯错的时候，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神特别的出手了。所以由这一点上，我们确实要来感谢神，透过这件事情，在一种很低潮的过程中，神愿意在怜悯之下来保守属于他的仆人。但是反面我们来看，那神为什么不保守扫罗呢？如果神保守了大卫，那神为什么不保守扫罗？为什么神一开始谈到扫罗一开始犯罪，神就要把他的国权夺去呢？就看到我们开始第十五章开始那个地方，当扫罗第一次的犯罪，那神就这么严厉的对待他，好像扫罗并没有机会再一次去悔改了，是这样的原因吗？如果我们从十五章一直到看到第二十八章，神不是没有机会给扫罗悔改的机会了。虽然神要夺取他的王位，但神也没有说那就是现在就要夺取。神并没有说你现在就要夺取，但是一直到二十八章，我们看到的这个邪灵说，今天这个明明这个日子，亚威就要把你夺取了。那我们从第三十一章的时候，确实就照着这个邪灵所说的话，亚威神就在隔天征战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失去了他的生命。那扫罗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是他不断的累积他自己的罪过。从前面我们看到不错，他确实他违背亚威的命令，不去执行这一些把这个亚玛利人完全灭尽，他也不听这个扫罗那个扫穆尔的话语，也不听劝。那又他又嫉妒大卫，但这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到虽然都是负面的，但是从二十八章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故意谈到一些，我们就十诫的角度来看，他犯了十诫的前三诫。这是我们就律法的角度来看，评判一个人他要不要马上受刑的一个刑法角度。我们看到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一段里面，他寻求这位交鬼的，那寻求交鬼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不以亚威为神了，他要寻找另外一个神明了，这是犯了第一戒。然后他去找一个鬼上来，那等同是他违反了这个诫命里面的第二条，你要另立一个偶像，一个神明，然后你来敬拜他。所以他看到有一个老人上来的时候，他都把他当作这个是像神一样。所以妇人说他有神从地里上来，而这个神就等同是第十四节说的这个老人。而扫罗他看到这个老人，就是知道他是扫穆尔，他又来屈身下拜，他等同在拜一个偶像一样的来对这个上来的这个鬼魂。所以他拜又换了第二节。然后我们又看到第十节，他对妇人说，我指的亚威启示说，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如果我们关注到第十诫里，十诫里面的第三诫，你不可指着亚威来随意的启示，那他对第三诫的角度来看，他这样指着亚威的话来启示，实际上就违反了第三诫。如果用这样的评判来看的话，前面对神的这三条诫命，扫罗在这件事情上他通通违反了。我们知道违反十诫基本上都是死刑，前面来讲虽然他的罪很深很大，他要杀害人就这种要杀大卫，就这种犯的这个第七诫杀人罪一样，但是他并没有杀死大卫。虽然他要杀大卫，但是并没有杀死大卫。但是现在呢，他是真的已经亲自为患了。就经文他不断的来跟我们谈到，神是全能的，没有错，神能够保守人的性命，但是神却是没办法来拯救一个不断的排拒神的保守，不断的排拒神的呼召 然后不断的不愿意悔改，只用那种刚硬的心不断的来面对神，就是这样的人，神也没办法挽回他。其实我们从28章里面到最后，神为什么一定要让乌鬼在那边演出这么一场荒谬的戏？神为什么允许？是因为对这样的一个人，对扫罗这样的一个人，神已经完全是放弃了，他应该要自食其果了。所以确实照第六节所讲的，神为什么不透过异梦，为什么不透过这个祭司的这个乌灵土明，为什么不借透过他的先知来向扫罗来说话？不是没有啊，我们发现到前面从扫罗开始被呼召成为王，然后被立为王，然后开始带领，这中间神透过他的灵，在梦里，在乌灵土明，在先知里面，神确实是有跟他说话的。神不是没有跟扫罗说话，但是我们发现到最终一个得到神启示的有这么大恩典的人，他竟然还是违反了神的命令。其实对我们就新约的外邦人来讲，我们很多人说啊，其实得到神的恩，神就已经施恩的人，这样的人神就会保守他，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神绝对不会让他所呼召的人落入到撒旦的权势。这样的话只讲了一半，是如果这个被神呼召的这个人他还愿意按照他当初受呼召的那个信心，他愿意坚持下去的话，神才会保守，如同是保守他的眼中的同人。如果这个人失去了他的信心，如果这个人对神对他的呼召不再按照当初神的话语的一种同样的回应，他不愿意牺牲他自己的一些权利，不愿意牺牲他自己的一些欲望，不愿意按照神所认为公义善良的事情来做，这样的人就是神呼召的，就是神保守的，最终这样的人也真的会像扫罗一样。所以确实从扫罗跟大卫这两个人，确实我们深深的感觉到这两种人对今天我们来讲，对一个信徒，我们就如同是扫罗跟大卫一样，都是蒙神特别来呼召的人。那最终的结局呢，也一定是一种人是像扫罗一样，一种人会跟大卫一样。确实我们确实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反省到自己，我们最终应该要像谁。我们都知道应该也要看明，那撒旦的计谋确实非常的细嫩。今天很多的人对有关于灵界上的征战的事情都认为好像都是说说而已，好像没有真正去能够去经历这种属灵的征战。其实撒旦的征战并不一定让我们用眼睛去看到的，并不一定不见得就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身体去体会到的。其实他透过今世里面的这一些引诱，今世里面这样的各样的一种人事物所做的，即使它的背后不见得我们能够用肉眼看得到，但是在灵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寻求，神总是会向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到人为什么会来阻挡，人透过这些物品为什么会成为撒旦所使用的，它背后总是有这种属灵上的征战的问题。那这个属灵的征战也照这个海利弟兄上一次有问到的，为什么旧约里面为什么很少谈到乌灵这样的一个工作？确实如果我们从第28章里面，乌灵不是没有，只是它的描写的方法比较不同而已。但是乌灵在这个地方的工作，我们看到它确实是像在新约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同样的在运作的。而这样的运作，我们就更晓得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对弟兄所说的话语的回应。